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2月6号星期日，下面是国际新闻。延迟两个多月迟迟未出现进展的香港人民自由与选择法，在本届国会以期结束之前最后一刻获得参众两院通过的希望出现曙光。据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发自国会的报道，根据国会议程安排，众议院星期一12月7号将会就香港人民自由与选择法进行全体院会审议表决。如果法案获得到众议院的通过，即可送交参议院等待投票，咁將會象徵法案喺完成立法程序嘅道路上往前邁進一大步。法案喺通過國會參眾兩院之後，得以遞交到白宮，由總統特朗普簽署生效。呢項法案被列為國際辯論規則，亦即指法案唔存在爭議，獲得至少三分之二議員嘅支持。美國總統特朗普星期六抵達喬治亞州，與該州兩位共和黨參議員一齊競選拉票，希望兩位參議員能夠在1月份的決選中勝出，確保共和黨在參議院的多數地位。美國前副總統拜登以不到12000票的差距非正式贏得到喬治亞州的總統選舉。特朗普競選團隊表示已經在星期五在喬治亞州提出法律訴訟，讓喬治亞州的總統選舉結果無效。喬治亞州1月5號將舉行兩個特別選舉，共和黨需要在喬治亞州增加一個參議院的席位才能夠保持參議院多數地位。共和黨籍參議員柏杜和洛夫勒正面臨民主黨參選人奧索夫和沃洛克的挑戰。蘇丹軍隊進入提格雷地區邊境有爭議的地帶，蘇丹政府未有就這一次的軍事行動發表評論。蘇丹軍隊星期四開始進入與埃塞俄比亞提格雷地區邊境有爭議的農業地區，而且在當地散開。這個地區過去25年來一直處於埃塞俄比亞民兵控制之下，導致蘇丹和埃塞俄比亞之間經常出現摩擦。當地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安全官員對美國之音說，蘇丹軍隊正在當地實施控制，目前已經進入了洛蘭地區以東最初由蘇丹控制的地帶。由於埃塞俄比亞軍隊正忙於提格雷地區的衝突，蘇丹軍隊就乘機接管了這個地區。埃塞俄比亞民兵今年5月份曾經對蘇丹的加達里夫市周邊的村莊發動進攻，導致5位的蘇丹平民和幾名軍人傷亡。聯合國表示，他們正在等待埃塞俄比亞政府開通人道救援通道，以便向提格雷地區的幾萬平民提供人道救援。聯合國和埃塞俄比亞政府星期三達成一項協議，允許聯合國的救援機構不受阻礙地進入爆發戰亂的提格雷地區，但協議目前仲有待去實施。聯合國正在等待通往提格雷地區的人道救援走廊的開通。世界衛生組織說，只要局勢允許，該機構隨時準備進入提格雷地區，當地的衛生服務已經受到戰爭的破壞。世界衛生組織發言人賈隆·瑞維奇說，這樣會影響到免疫疾病控制和檢測計劃以及其他的問題，所以盡快進入那裡的確很重要。據巴林國家通訊社報導，巴林將不會允許入口從被佔領的巴勒斯坦領土定居點生產的以色列商品，否認了該國貿易部長這個星期較早時候的講法。巴林工業、商業與旅遊部部長阿爾扎尼較早前表示，巴林對來自定居點的入口商品持開放態度，並補充說，巴林政府不會對在以色列或被佔領的西岸和戈蘭高地所生產的產品做出加以區分。根據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統計，美國4號的新冠病毒單日確診病例又創新高，有227,885個人染疫。美國是全球新冠肺炎確診和死亡病例最多的國家，近幾個禮拜的疫情又見急劇升溫。衛生官員警告，上個禮拜感恩節期間，數以百萬計美國人不顧當局呼籲出門旅行之後，疫情可能再起。最近兩個禮拜以來，美國每日新增超過2000人染疫病故，同春天第一波的疫情高峰時如出一轍。 目前的入院人数不断增加，特别是在人口众多的加州、佛罗里达州、纽约州和德州，至今美国已经有超过1460万人染疫。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呢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涉嫌欺诈案件不准保释，学者指未审先判是政治迫害。一年内四次被香港警方拘捕，至少有六宗官司缠身的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与集团两名高层人员各被控一项欺诈罪案件，在上个星期四在法院提堂。案件由港区国安法指定法官苏慧德审理，他听取控辩双方陈词之后，认为黎智英有潜逃风险，拒绝保释申请，需要还押到去明年四月十六号再提讯。另外两名一传媒高层则获准保释。有学者分析，黎智英涉及的罪行不算严重，拒绝保释变相未审先判要入狱接近五个月，質疑是政治迫害，可能會引起國際社會的強烈反應。下面請聽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發自香港的報導。
去年多次参与反送中运动游行集会的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今年2月28号起四次被警方拘捕，两次涉及参与去年反送中运动、组织未经批准集结等罪名，一次涉及参与今年六四31周年维园六四烛光集会，涉嫌非法集结。最轰动的是今年8月10号大约200名警员高调搜查苹果日报大楼，以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第29条、勾结外国势力以及串谋欺诈，拘捕黎智英、他两个仔、四名一传媒高层和香港故事成员李宇轩、前香港众志成员周庭等社运人士。73岁的黎智英星期三，即是12月2号就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的案件到警署报到，其后被警方通宵扣查，联同63岁的一传媒集团总裁及财务总裁周达权、59岁的一传媒行政总监王伟强，三人各被起诉一项欺诈罪。星期四，即是12月3号朝头早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案件由港区国安法指定法官苏慧德审理，控罪指黎智英等三人未有按租契而使用将军澳工业村进营街八号，即是苹果日报大楼，并且向科技园公司隐瞒有关用途，导致科技园公司蒙受不利，或令苹果印刷或力高顾问有限公司获利。三名被告提出保释，黎智英以港币500,000元现金，大约是65,000美元，同埋港币300,000元，大约39,000美元人事担保保释外出。周达权同埋王伟强分别申请以港币200,000元现金，即是大约26,000美元，同埋港币100,000元，大约是13,000美元保释外出，并且提出可以到警署报到同埋交出旅游证件。法官苏慧德听取控辩双方陈词之后，决定将案件押后至明年四月十六号再提讯，考虑各人的保释申请同埋案情之后，只是批准第二同埋第三被告周达权同埋王伟强的保释。第二被告以港币现金200,000元，即大约26,000美元，同埋妻子港币200,000，大约是26,000美元人事担保。第三被告以港币100,000元，即大约13,000美元保释。两个人不可以离开香港，交出所有证件，居住在报称地址，到警署报到等。苏慧德又认为第一被告黎智英有潜逃风险，拒绝他的保释申请，需要还押至到明年四月十六号再提讯。呢次是黎智英首次被拒绝保释，需要到荔枝角收押所还押后讯，引起各界高度关注。 到法庭旁听的一传媒行政总裁张剑雄离开法院的时候接受传媒访问，表示会准备就黎智英被拒保释提出上诉。他又认为欺诈罪行较轻微，法院不应该拒绝黎智英的保释。
冇啊，个案好细啫，其实唔应该唔俾佢保释噶。
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前助理教授、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剑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黎智英涉及的诈骗案是涉嫌欺骗科技园公司将《苹果日报》大楼部分办公室借给一个基金会使用。他认为这种做法在香港相当普遍，质疑警方没有调查其他公司，只是针对黎智英。钟建华表示，这一宗欺诈案的案情不算严重，很少会押后接近五个月这么长的时间再提讯，而且不批准黎智英保释，变相未审先判要入狱接近五个月，质疑是政治迫害。
通常这些罪行呢，我就甚少听到说这么长的扣押期又不给保释，所以我觉得根本就即纯粹是因为要针对黎智英这个人，而且由而家計起，到四月接近五月時間，咁即係話佢未曾判罪已經坐半年監嗰度，咁我覺得對當事人嚟講相當之唔公平啦。咁而佢用話唔俾佢保釋嘅理由咧，就話佢會潛逃。咁我想講黎智英，第一佢而家個護照都已經扣起咗，呢個第一個問題。第二，如果佢要潛逃嘅話，上一次國安法拉佢嗰次，佢如果要走啊，佢都走咗啦，係嘛？咁而家佢國安法嗰次佢可能唔走，而家涉及只係一宗將辦公室部分借咗俾一個基金會，係佢自己有冇用呢種咁嘅詐騙，就話佢驚會潛逃咧。我覺得呢個真係有少少講得即係難以令人入信咯，邏輯上都講唔通咯。咁所以成件事本身係好明顯嘅，我覺得講得直接啲啦，根本就係一種政治迫害咯。
继前香港众志三子黄之锋、周庭和林朗彦星期三因为去年反送中运动六二一包围警察总部案被判处入狱七至到十三个半月，事隔一日黎智英又被法官拒绝保释，可能要还押接近五个月。钟建华预计国际社会肯定会有强烈反应，特别是黄之锋和黎智英都是国际关注的焦点人物。他认为这次可能是中共测试美国政府即将换届民主党拜登团队对香港的态度。
黎智英就不用说了，黎智英上一次国安法事件美国总统特朗普都出了声，而黎智英都曾经去过美国见过副总统彭斯，他们那变成呢，即是你说在这个时候新政府换届过程里面他做些事去尝试看看这个新换届所谓新接政府的团队有冇反應同點反應法咧？呢、這個可能性唔出奇，因為呢個咧都係中共呢個政權經常做法咯。咁當然啦，即係今次事件咧，肯定有個第一反應嘅，因為如果上次都會有咁反應嘅話咧，今次一定唔會冇反應啦，係嘛？
钟建华表示，国际关注是不是会令到中共和香港政府收敛有待观察，尤其是前香港众志三子案过往很少判处这么长的监禁，
但是会不会令到跟着下来现在这个特区政府以至警察会收敛，这个很难说，因为过去由十一月开始到现在差不多日日都有拉人，而且都是一些很明显是选择性的运用法律，选择性地针对某些人嚟去應用法律，咁成個法治嗰個所謂公信力同基礎咧，上到近排呢一連串嘅做法咧，已經上到緊要噶啦。黃之鋒佢哋三人琴日判嘅罪啦，第一同樣嘅罪行咧，過往係甚少判坐監嘅，咁今次都判坐監啦，都係七個月到十三個月啦。第二，就算判坐監都好，都少話咁樣要分期執行嘅。但而家係分期執行啦，即係無意即叫佢哋坐耐啲啦。簡單講係嘛？咁成個做法好明顯咧，都係法院咧係配合緊政府打壓部分政治人物嘅需要咯。咁我覺得成件事本身就相當之唔好睇嘅。喺國際社會睇到咧，亦都好明顯咧，係好難排除佢哋有任何負面嘅批評。只不過科目款翻嚟之後，相關的譬如國際組織啊，譬如歐盟啊、美國國務院啊， 或者话而家郭慧卿啊、冯佩奥嗰啲会唔会出做一啲嘢？呢个先系最关键咯。
钟建华表示，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被美国政府制裁之后，已经不能够开设银行户口，每个月要用现金支薪，屋企存放大量钞票，亦都不可以使用信用卡，生活大受影响。他认为国际制裁有一定的影响力，尤其对中国的国际形象有负面影响。
未来的情况呢，因為隨住中國在國際上的個形象和個國際社會大環境，似乎短期之內，起碼一兩年之內，對中國的一些戒心和迷堵都不會有機會大幅度減輕的了。再加上香港問題亦都會持續成為一個國際觀照中國情況的一個窗口，因為最近亦都看到很多國際組織都搬嚟香港，中國總部，咁變咗咧就國際社會都會繼續以香港嘅情況作為睇中國情況一個依據。咁再加埋英國方面，你見到有國會議員啦、滕定康啦，其實佢哋嘅即係外相嘅藍圖文都先後幾次發表咗聲明，咁亦都係措辭相當之強硬噶啦已經。咁歐盟亦都係一樣，咁所以我覺得國際社會嘅反應咧係肯定會有嘅。問題個反應有幾強，會唔會因為美國新總統上任而會有一啲調整？呢個亦都要拭目以待咯。但係我相信就短期之內呢種咁樣樣嘅處理方法咧，肯定係會即係令到中國政府個形象啦，或者特區政府嘅形象啦，係進一步下跌。
钟建华表示，短期内北京和香港政府以港区国安法等法律手段可以制造一些寒蝉效应，社会运动亦都暂时平息，但是各种民调显示香港人对特区政府以至官员的评分相当低。他认为香港政府不去处理社会矛盾，只是会埋下计时炸弹，可能会引起更大的反弹。
香港人對嗰、那個即係特區政府嘅反感咧，相當之清楚嘅，即係個政府官員嘅評分好低啦，係嘛？咁反感係心之負面嘅。咁所以我覺得，就算佢喺短時間或者離半咗之內，令到啲抗爭嘅行動難以成事都好啦，佢埋藏咗嘅一啲即係炸彈咧，係會等機會喺第二啲情況底下會爆發咯，因為而家嘅做法咧，不但冇辦法舒緩到問題，實際上咧令到種社會上嗰種張力以至嗰矛盾，甚至對政府以北京嘅不滿咧，逐日都升温嘅。咁我覺得呢個做法完全唔係一個解決問題之道咯，只會係為未來埋下更多炸彈，為香港進一步嘅動盪啦嚇，即係製造一啲不明朗因素咯。
《蘋果日報》星期四發表告讀者書，表示該報創立25年，今日是令人特別難過的一日，他們的創辦人黎智英先生被政權打壓，將會被還押至明年4月。自黎先生和一眾管理層被捕3个多月以來，《蘋果》同仁一直未有鬆懈，繼續做好新聞監察政府，擁抱自由民主。在未來黎先生被困獄中無法和他們一起打拼的日子，蘋果上下會一直緊守崗位，有香港人就有蘋果，他們不會認命和全體香港人共勉。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前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前主席林朗彥和前成員周庭被控去年參與包圍警察總部，分別被判7到13个半月，引發美國國會兩黨一致的強烈譴責。儘管華盛頓政治氛圍分裂，但是國會兩院民主共和兩黨成員紛紛對判決結果表示震驚，並直言批評這個是對司法正義的嘲弄。下面請聽美國之音國會記者李日華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香港的法院在星期三就黃之鋒、林朗彥和周庭因為參與去年6月21日包圍警察總部的案件，被控煽惑、組織及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等罪名而作出判決。裁判官說，本案有預謀，三名被告都是積極參與者，集結有一定規模，示威者呼叫的口號是挑戰警方威權，認為本案比其他的集結案更加嚴重，必須要予以阻嚇性的刑罰，即時監禁是唯一選項。最後判處黃之鋒入獄13个半月，周庭入獄10个月，林朗彥入獄7个月，不准緩刑。 曾經多次為香港爭取民主自由訴求的抗議者發聲的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在星期三發表聲明說，這項判決令人髮指。佩洛西聲明當中說，這種不公正的判決清楚證明北京將會不惜一切代價鎮壓異見人士，摧毀運落給香港人的自由和真正的自治。佩洛西還提到，美國國會兩院兩黨的基礎上一致對有關黃之鋒在監獄當中受到不當對待的指控表示嚴重關注，包括將黃之鋒單獨囚禁等等。佩洛西說，美國國會對於被判入獄的這三個人未來可能面臨更多的罪名指控而被加判更長的刑期表示擔心。佩洛西在聲明當中說，美國國會一直以來以一致的聲音捍衛那些被北京鎮壓的人，並且支持香港人的自由、正義和真正的自治。佩洛西在聲明最後亦呼籲全世界應該要同聲譴責這項不公正的裁決，以及北京對香港人自由的廣泛攻擊。國會參議院情報委員會的代理主席魯比奧參議員在星期三就對美國之音說，這項判決結果傳遞了一個明確的信號，這個信號就是北京已經完全控制香港。魯比奧說，美國和其他公司應該要趁著他們還可以離開的時候就盡快離開香港。魯比奧進一步提到，他認為香港現在的環境已經不再具備原本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特殊性和獨立性，他支持美國政府出手協助美國企業撤出香港。盧比奧說，今日他們針對的是政治對手，但明日可能會是一個跟中國企業有糾紛的公司行政總裁。如果我是西方企業的話，我不會想在香港繼續做生意。盧比奧參議員是去年11月生效的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的起草者之一，這項法案要求美國國務院每年向國會提交報告，評估香港的自治狀態，並且以此去考慮香港是否應該繼續享有特殊待遇的地位。魯比奧參議員同時亦是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的成員，並且兼任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的共同主席。他在星期三就黃之鋒等三人被判刑的消息發表聲明，說這項判決提醒了各界香港人的勇氣和毅力，同時亦點出了香港政府未能夠信守承諾的事實。魯比奧參議員在聲明當中說，如果這個是香港對待知名的民主活動人士的方式，那國際社會必須要密切關注香港怎樣對待其他幾千名仍然等待出庭的人，以及那些依據所謂國家安全法而被起訴的人。魯比奧在聲明當中又說，他和所有香港人民站在同一陣線，香港人正在眼白白地看著珍惜已久的自由被崩擊的腐敗而殘酷的政權而剝奪。在星期四是周庭的24岁生日，魯比奧在他的推特上发文附上同周庭等人会面时的照片，说周庭要在香港的监狱里面不公正地度过他的24岁生日，这一切都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残酷。魯比奧在推特上亦继续打气，说我们与你同在，保持坚强，不要放弃希望。曾经去年10月份香港爆发争取民主诉求街头抗议运动期间，访问香港的霍利参议员对美国之音说，这项判决显示出北京非常无耻。霍利参议员说，北京向世界传递的信息是中国根本无意在香港问题上履行条约义务，好像是对香港人民的基本自由进行镇压，可以完全不受任何惩罚，而且他们打算在任何他们权力所及的范围内做同样的事。霍利又說，這是非常無恥的事情，非常厚顏無恥。國會參議院國土安全委員會主席約翰遜參議員亦對美國之音說，共產主義中國對香港做的事情令人髮指，美國應該竭盡所能支持那些只是想要自由的勇敢的香港人物。國會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主席李斯參議員星期三以書面聲明形式對黃之鋒、周庭和林朗彥被判刑的消息予以譴責。李斯參議員甚至以卑鄙可恥去形容判決的結果。李斯參議員在聲明當中說，北京對香港的過度干預已經導致法治被徹底侵蝕，這三名活動人士及其他人都應該被立即釋放並且撤銷所有指控。李斯參議員和參議院外委會的首席民主黨成員梅亂德斯參議員去年曾經和包括黃之鋒在內的多名香港民主派活動人士在華盛頓會面。梅亂德斯參議員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就說，判決結果是對正義的嘲弄，黃之鋒是香港公民權利的和平倡導者，世界應該要為他們發聲反抗這個結果。梅亂德斯參議員又說，他認為即將在明年1月上任的新政府將會重視香港的議題。 梅利德斯參議員說他認為拜登政府會改變現有語調，他已經說過只要有關人權和民主問題，他計劃要成為人權和民主的倡導者，這個再次成為美國外交政策的支柱之一。梅利德斯又對美國之音說，這個在特朗普政府執政期間情況不是這樣的，所以他認為香港議題是拜登當選政府是為人權和民主發聲的首要選項。國會兩院兩黨議員到目前為止先後推出了四部目的在於為受到北京鎮壓的香港人提供庇護的議案，分別是香港難民保護法、支持香港共產主義受難者法、香港安全港法，以及這一部香港人民自由及選擇法。香港人民自由及選擇法在今年10月初次獲得國會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的通過，不過之後並未出現新一步進展。這項法案將為香港人提供臨時保護身份，並且在移民政策類別上將香港獨立於中國大陸的移民，同時推動國際合作為香港提供難民地位的保護，尤其是那些在抗議活動當中發揮重要作用的人，並且加速處理被政治迫害的香港人。法案還鼓勵理念相近的盟國為受北京迫壓的香港人而提供庇護。目前本屆國會會期只剩下不夠一個月的時間，國會眾議院預計下個星期五將會結束所有的議程，所有議員亦將會返回各自選區。如果法案無法在議員離開華盛頓之前送交全體院會進行表決的話，將會代表著法案必須在明年1月開始的新國會重新提案。雖然多名兩黨議員在回答美國之音提問時都說，如果法案成功送交到院會，將會願意支持這項努力，但在國會年底休會之前，法案取得進展的前景並不樂觀。以上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李日華在國會山莊的報導。
美國之音已經推出 iPhone、iPad 和 Android 免費應用程序，美國之音智能手機和平板電腦免費應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中国政府最近推出新规定草案，进一步限制中国境内的外国人的宗教活动，华侨和两岸三地宗教人士的宗教活动亦都被列入規管的範圍。分析人士指出，中國當局這樣做是擔心外來宗教勢力滲透到被它視為不穩定因素的各地家庭教會。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新華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中國國家宗教事務局在11月18日公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外國人宗教活動管理規定實施細節》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截止日期是12月17日。最新管理规定实施细则分为5章40条，在这个之前在2000年公布的该法只有22条，不分章节，而1994年版的这项法律就更少，仅是有13条。中国的这项法规明显正是逐步细化，不过实际操作性如何还是有待于观察。新規草案的一個特點就是內外有別，譬如第四條說，中國尊重境內外國人的宗教信仰自由，依法保護境內外國人的宗教活動。不過第17条規定，中國境內外國人組織的集體宗教活動僅是限於境內的外國人參加。中國強化對外國人的宗教活動規管的目的何在呢？英特罗维吉认为，中国当局主要担心境内有组织的宗教活动，譬如城乡众多的家庭教会会因为外国人传教而变得更加活跃，而事实似乎亦都是这样。他说中国当局唯一担心的是境内教派活动可能同海外传教活动发生联系。中国境内规模可观的朝鲜少数民族往往接受来自韓國的傳教士，這些韓國傳教士獲得的是旅遊簽證，否則就沒有進入中國的其他簽證。 中國家庭教會人士張先生對美國之音話：宗教呢幾年在中國發展非常之快，外國嚟到中國大陸傳教的非常之多，譬如韓國人經常嚟到中國大陸傳基督教，而且非常之虔誠，非常辛苦傳福音啦。中國官媒環球網以韓國傳教士在中國活動頻繁，請捉緊你的靈魂為題，並且話中國人的靈魂已經被很多人盯上了。韓國的海外傳教士半數在中國，因受制於中國的法律法規，他們的活動都是在地下，而且對中國的潛在影響不可忽視，而且還在增長當中。保護人權與宗教自由協會報導，近年來中共當局不斷加大打壓宗教自由的力度，時常以抵禦境外宗教滲透為由，大力打擊在中國傳教的外籍的傳教士。2018年8月底，南韓的金牧師和朴牧師去到吉林省看望教會之後，在賓館被當地警方捉捕，被限三日之內離開中國，五年之內不得入境。同年的6月福建省福州市的兩名日籍傳教士康平夫婦遭受到當局的驅逐。2017年1月中國當局還驅逐了32名南韓的傳教士，2月在延吉一家賓館逮捕了一名南韓傳教士、一名美籍韓裔牧師等四個人。新規草案明確海外華僑以及兩岸三地人士適用本法第39條，說華僑在中國境內、台灣居民在大陸、香港澳門居民在內地進行宗教活動，參照本實施細則執行。新法適用對象的擴充，突顯了這些群體的潛在宗教的影響。專門報導中國宗教自由以及人權狀況寒冬的雜誌主編意大利宗教學者馬西莫·英特羅維吉教授日前撰文說，新規草案表明當局懼怕來中國外國人以各種身份探討宗教問題，因此規定來華參加各類宗教活動事前要獲得當局的層層許可，而有些許可令人匪夷所思。譬如新規草案規定境內外國人意在自官教堂組織集體宗教的活動，應當由召集人向所在地方，就是地州盟宗教團體提出書面的申請，申請設立臨時地點應當推選三名以上的召集人，而召集人應當遵守中國的法律法規規章，沒有敵視中國的言行，沒有不良的記錄。在中國大陸的台灣和港澳居民以及華僑亦都被列入新規定的管理的範疇。新規草案規定外國人包括海外中國華僑等進入中國之後，不得在中國公民之中非法傳教、發展信徒或者接受中國公民宗教性的捐贈，不得開展宗教教育培訓。實際的情況就是，多年來海外華人教會倡導並且推動了向中國的短宣和傳福音的事工，上述的群體返回到中國大陸傳教、組織或者參與培訓的情況屢見不鮮，他們回國專門或者順便傳教的規模並不亞於南韓的傳教士。江蘇無錫家庭教會林牧師對美國之音說，去到中國傳教的海外華人人數沒有辦法統計，他說畢竟中國面積這麼大，人數還是很多的，他們做的基本上都是以培訓為主，就是短期的集訓。目前當局管控很嚴，當局在學校發動學生監督老師，老師監督學生，搞到亂七八糟。但是林牧師說，海外華人回國傳教非常受歡迎，就效果來說有些還是不錯的，就要看各個教會的需求，教會的要求符合了，幫助還是很大的。不過寒冬的英特羅維吉對美國之音說，對於生活在海外的華人，包括在美國的教會的人士，如果中國當局認定某人曾經在新疆維吾爾人、西藏以及家庭教會等問題上面抨擊過中國，根本就不可能允許這個人前往中國的。外國人如何應對中國的強化的規管呢？中國家庭教會人士張先生對美國之音說，他覺得宗教對社會穩定、對於平復社會上民眾狂躁和浮躁的心態是有幫助的，但是每個宗教都有自己信仰的神， 每个宗教都有自己至高无上的神，在他们的国家，神同系党同他的领袖，这一点同外面是有冲突的。张先生认为，来华外国人认识上述冲突之后，应当调整策略。他说，你的规模搞得不是那么大，当局基本上面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宗教活动规模搞得太大了，当局管理是比较严格的，包括将传教的外国人驱逐出去，包括聚会场所解散，他觉得这样是可以理解的。这些外国人应该认识到中国的特殊的国情，因为中国不是从台湾、美国、南韩一样，政治制度上彼此有根本的区别。新规草案公布之后，寒冬的杂志主编英特罗伟吉教授接到中国大陆某大学的宗教学术会议的邀请，他表示鉴于疫情以及很快就将会执行的新的规定，作为寒冬杂志的总编，这个时候前往中国并不现实。不过他又对美国之音说，鉴于冠状病毒的疫情，这种学术会议可能会在网上举行，当然他在境外参加在线交流可能并没问题，但是值得有兴趣观察的就是，这样的会议即使在在线虚拟的举行，是否也都会受到当局的审查呢？不过对于这点，外国人在中国宗教活动管理规定实施细节似乎并没有说明。他说，世界基督徒团结会 CSW 在2020年中国宗教信仰自由状况报告之中说，习近平治下的中国政府高层推出宗教以中国为导向以及适应社会主义的社会的背后的目的是消除独立宗教，将所有宗教活动置于国家控制之下。以上是美国之音新华华盛顿的报道。
在实施了30多年的一胎化政策之后，中国人口问题及其衍生出来的社会经济问题越来越严峻。虽然中共5年前正式废止了一胎化，并实施全面两个小孩的政策，但这并未显著提高人口出生率。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预计未来10年，中国的人口将会由目前的接近零增长到负增长的重大转折。不仅面临着人口总量是急剧萎缩的危机，亦都面临着人口老龄化进一步加剧、性别比例严重失衡的结构性危机。有专家预算，由于中国人口性别比严重的偏高，这个导致了人口当中的3000万男光棍。中国人口的问题到底有几严重？在中国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之后，中国将会出台啲乜嘢嘅政策应对日趋严重嘅人口危机？中共有无可能系会全面取消饱受诟病嘅计划生育？英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研究员、大国空巢一书嘅作者易富贤表示，中国人口危机嘅严重程度远远系超过大家嘅想象。他说，中国的生育率在1991年就开始低于世界整体的水平，从2000年开始，中国的生育率是比日本还要低，这个也就意味着中国今后的老龄化问题比日本还要严峻。1980年的中国中位年龄只是有22岁，当时印度也只是20岁，美国是30岁，但是2020年中国的中位年龄已经是提高到41岁至到42岁，而美国只是有38岁，印度是只有28岁。到2035年，中国的中位年龄将会高达49或50岁，而美国是只有42岁唔到，而印度只是34岁。亦即是话，到2035年，中国将会同印度有两代人的差距。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预测，未来10年，中国人口将会经历从增长到下降的重大转折，进入人口负增长的阶段。预计2035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2.18%，2050年是-5.65%。从人口总量来看，2019年中国人口总量是14.05万人，预计2027年将会达到高峰值的14.17亿。此后将会开始下降，2035年的下降至去13.03亿，2050年是降至13.21亿。为了应对老龄化的问题，中国在2016年正式是废止一胎化，并且全面实行二孩政策。 但是中国的出生率是未就此改善。哇，现在日报在11月27号的报道说，2016年亦即是二胎政策的生效的那一年，中国新生儿的数量从2015年的1655万是上升到去1786万，增长是 7.9%。但是之后的逐年下降，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新生儿的数量下降到1465万，而过去的三年，中国65岁以上的人口每年都是有 5% 以上的增长。大国空巢的作者易富言表示，几十年的一胎化政策已经彻底改变了中国人的生育观念，全面意识政策根本不足以改善中国人口出生率的问题。他说，为什么中国的出生人数如此之少，生育率如此之低？一方面是因为东亚地区的生育率是全球最低，比如是台湾和南韩。他的社会发展水平超前中国大陆大概是十多年，他们在鼓励生育情况下，2001年至2019年平均生育率是大概只有 1.14% 至 1.16%。 他们的社会文化传统和这个基本上一致，中国的情况更加严峻，因为中国几十年以来的计划生育宣传已经是改变了人的生育观念，大家都习惯了只是生一个，甚至一不生。中国整个经济模式和城市规划亦都是围绕着主流家庭只生一个的来规划，即使是人口政策上已经是实行了二孩政策，但是社会经济模式和城市规划是很难改变，并且要继续这样延续，所以中国的生育率亦都会继续下降。易富言仲表示，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将会严重地制约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因为人口当中过多比例是老年人口，将会给予了社会带来沉重的养老负担。但是中国经济学者胡星斗认为，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被夸大。胡星斗表示，老龄化养老金问题其实在他看来都不是问题，这些问题其实都不存在。比如是2019年中国的社保基金亏空了，比如是2019年中国社保基金是亏空了12万亿左右，但是他们是通过了财政补贴了几千个亿，这个财政补贴亦都仅仅是占财政的 8.9%， 并不算多。在美国、欧洲很多国家，财政补贴社保基金都高大到 2-30% 以上，中国目前财政补贴8.9%， 这个并不算是高。还有中国通过是给予了央企的股权划转 10% 的社保基金，央企包括金融央企上百万亿的资产，假如都能够是划拨到 10%， 这个就是10万亿的资产划拨给社保基金，这样每一年分红的利益就在上万亿，这样弥补社保基金的亏空一年12万亿完全是没有问题。一方面是财政补贴，另一方面就是央企划转股权，所以解决养老金短缺其实在中国不成问题。现时很多学者将它夸大，讲未来中国几十年养老金缺口几十万个亿，实际上将这个问题夸大了。而且中国过去经济发展这么快，解决养老金短缺的问题可以讲是小菜一碟。胡星斗亦都表示，中国应该是放弃片面追求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转而提升公民的幸福感，因此人口的几多并不重要。他还说，一个国家是否是强国富民，关键仍然是国家的科技能力、人才聚集，他的宪法、他的制度才是关键。有人说，中国这么低的人口出生率，再过二三十年可能只剩4-5亿人，这个即使是4-5亿人，再过几十年他认为亦都是没什么了不起，只要中国的国民能够幸福，他们就为什么要这么大的一个国家生产的大量的穷人，大量的生活水平非常之低的这么多的农民工，他们是低福利工资、高劳动的强度、高生育的代价。很多人感叹中国的人口红利未有，还应该是要延续农民工打工的模式。这样为什么农民工就永远是那一种低工资、低福利来促进经济发展？经济发展的目的到底是什么？经济发展的目的还是要人民的幸福。大国空巢的作者易富言表示，中国的人口统计数据不准确，涉嫌人为渗水，这是造假。 这个是严重高估了中国的人口数量，不利于政府制定的有效的人口和经济政策。即使是正在进行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亦都面临着新的问题。他说比如是2000年的人口普查的原始汇总数字应该是只有12亿到 12.2 亿左右，远远低于他们预期的 12.7 亿。他们就进行反复的普查，最后找出了几千万人，最后是变成 12.4 亿。但是仍然低于预期的 12.7 亿，所以后面的额外增加了2000多万，变成了 12.658 亿，然后才勉强和过去的数字保持连续。2010年的人口普查亦都是这样，原始汇总的数据是远远低于预期，然后后面又进行调整，比如是福建省最后公布的人口数据比原始的普查的汇总数据是要出是多了 10.8%。他是对这个人口普查充满着很大的期望，因为如果这次再不能够获得准确的人口数据，意味着中国的经济、社会、政治、国防、外交，包括养老政策，都是建立在错误的人口数据的基础上边。易富言指出，这次的人口普查一个特点就是增加身份证，可以根据身份证的号码进行查复，避免重复，但是即使是这样亦都令人担忧。易富言话，因为中国目前公安户籍的水分比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数据水分重要多。根据公安户籍，中国人口早在2018年就已经超过14亿，中国的户籍大概是 1.6 亿个重复的户口，这些户口亦都会在这次的人口普查当中体现出来，所以对这次的普查的质量造成很大的影响。另外，参与这次普查的人员很多仍然是以前在国家统计局、国家计生委的人员，他们会本能地希望数字保持连续，如果数据存在着相异的差距，这样意味着他们过去几十年的职务犯罪被揭露了，他们就面临着被追责，所以他们对结果也是比较担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嘅话，而家就多咗一条方便嘅渠道。只要你嘅手机能够上网嘅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嘅电视最新内容噶。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咧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嘅地址系 cn.voa.mobi， 咁而繁体版嘅地址就系 tw.voa.mobi。再重复一次，简体版嘅地址系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系 tw.voa.mobi。咁请你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咁睇下可唔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礼拜打破沉默，向美国当选总统拜登发出贺电。习近平称，健康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希望双方不要冲突，不要对抗，聚焦合作，管控分歧。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宇宙发自华盛顿报道。
之前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傅莹曾经在纽约时报撰文说，中美构建合作竞争关系是可能的，全面论述两国进行合作的必要，被纽约时报称为是习近平政府和拜登新政府合作的条件。这样中方给出的美中未来应该合作的理由是否经得起推敲，对于中共希望合作的条件，美国是否愿意卖账。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认为，从习近平给予拜登的贺电内容以及傅莹在纽约时报上面的撰文来看，中共显然是希望美国对华政策能够返回过去。胡平认为，习近平这两句的说话看上去确实是老生常谈，旧调重弹，但是如果大家是将他这两句的说话和前几日纽约时报发表的中共前副外长傅莹那一篇的文章联系起来看，这样意思就很清楚。傅莹在文章里面是写话，无用讳言，过去四年中美关系受到严重的损害，可以见中国当局对中美关系的这种焦虑和紧迫感是非常明显非常强烈，因为中共是很清楚过去40年中共的发展离不开改革，更加离不开开放，而开放的主要就是对美国开放。 虽然今日中国嘅综合国力有咗好显著嘅发展，已经系在野望一，都唔要系再韬光养晦，都系喺度亮剑，亦都敢响一啲嘅问题上边向美国叫板。但系佢仍然系火候未到，所以现时仲系需要继续延长所谓嘅战略机遇期。而在另一方面，中國亦都好清楚中美關係的惡化其實首先是中共自己造成，尤其是這麼多年以來習近平的倒行逆施、橫行霸道，這個是造成的。亦都知道今日美國兩黨在對華政策上面都有著很高度的共識，但是既然特朗普要下台，拜登要上台，換一個人總是一個機會，所以習近平就利用這個機會表達，再加上傅瑩的這篇文章，這個連在一起就很完整地表達了中共當前的意圖，希望中間亦都不是沒有威脅的意味，希望美國的對華政策能夠轉向，能夠返回到過去，這個是他对这次讲话的解读。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律文表示，傅盈在纽约时报的文章展现到北京方面对拜登就任之后美中关系发展的期待，这篇文章总体上面调门是偏远，但是远中有硬。他说傅盈这个讲话当然总的调子是比较远，但是某些地方也是远中有硬，有一个就是如果不这样走的话，会将中美关系会变得更坏，有这样一个警告的意味在里面，但是总的调子是偏远，这个远调子就是过去四年中国和美国只是有竞争无合作，或者是从美国的角度来讲是只有压制无合作，未来四年拜登新政府上台之后，多多少少总有一啲嘅改变，包括压制嘅方式同样系压制，但系压制嘅方式、围堵嘅方式唔一样，就会给予咗中共系给予中国带嚟嘅一啲嘅变化。中共其他期待嘅咁样一种变化，唔理系合作亦都好，竞争亦都好，用傅盈嘅讲话。当然两性竞争是最好的，两性竞争就不会好像特朗普政府一样的恶斗到底，两性竞争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预示着合作。其实拜登的团队、拜登本人关于中美关系的设想虽然不是很多，但是亦都讲了要有一些合作，中共肯定会捉住这样的一个合作的机会，尽量将双方的所谓的利益的交集做大。北京之春名誉主编胡平表示，虽然中国势力越来越强，但是仍然是对美国是有所顾忌，特别是在人权、普世价值、文化等这些的远的领域，担心被明年一月上任强调人权的民主党政府搞一场颜色革命。他说今日的中国政府是越来越不掩饰他们想取代美国在世界上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他们也是非常之是担心美国要改变中国的制度，整体挂在嘴边的环境外敌对势力主要就是指美国。刚才谈到了哈工大学感恩节朱古力的事件，看上去就是一个小事，但是反映的是中国的大气候，这种事可以是想象在80年代是不可能发生，即使是在江湖时代也都不可能发生，所以这件小事情反映的就是今日中国整个的政治气候，这个是空前的恶劣，主要传递的这样的讯息，也都表明今日的中共当局并不是好像他所说的不担心美国改变中国的制度，他仍然是非常之担心，因为主要是他对自己的体制的弱点，知道这种体制缺乏根本的合法性，因此而引出的这种焦虑。至于这个方面种种的宣传，过去讲七个不讲，现时岂止是七个不讲，过去讲的七个不讲，你在网上甚至是学术界多多少少还是听到一些人在讲这个七个不讲，现时根本就是连一啲嘅声音都听唔到，所以呢啲嘢都反映出中国一方面系对佢哋坚持嘅专制自以为系势力有所增强，而变得更加顽固；而另一方面，同时毫无意义或意义嘅为，亦都揭示出佢响内在嘅虚弱。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认为，拜登上台之后应该系会强化对中国的人权外交，他说其实对于中国人权问题不单止是对新疆、西藏、香港，还有对中国的内地，对所谓主体民族 漢族亦都同樣有廣泛嘅系統性嘅迫害。拜登新政府上台雖然仲未有公布佢嘅對華政策，但係普遍嘅預測，包括佢嘅智囊團、最新提拔嘅國務卿布林肯，仲有沙利文等等，佢哋都係着眼於人權亦係民主嘅外交，着眼於價值觀嘅外交，所以普遍預測拜登上台之後會強化對中國嘅人權外交。如果拜登新政府對中國強硬嘅話，佢估計就會強硬響人權方面，強硬響價值觀方面。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宇宙華盛頓報導。
距離艾滋病在美國為人知曉已經過去了近40年的時間，如今全世界有3800多萬人感染了艾滋病毒並與之共存，新冠疫情的到來令到這個群體受到更大的威脅。下面請聽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
距離艾滋病在美國為人知曉已經過去了近40年的時間，如今全世界有3800多萬人感染艾滋病毒並與之共存，新冠疫情的到来使这个群体受到更大的威胁。1981年6月5号美国疾控中心的一份报告描述了洛杉矶以美国同性恋男性为主的群体中出现的不寻常的肺炎和罕见癌症。艾滋病领域的主要研究人员罗伯特·加洛医生2006年在与美联社的采访中说，他仍然记得那個時候隨著感染這一種病毒而死亡的人數不斷增加，大眾的恐懼和歧視亦迅速蔓延，大眾懷著一種神秘的感覺、恐懼的感覺，一種很明顯的偏見在增加，一種明確的排他的態度。起初這一種病被貼上了同性戀癌症的標籤，一直到了大眾了解到有異性戀的男女和兒童感染，这个污名才开始逐渐消退。这种通过体液传播的病毒在全球迅速蔓延，通常影响到弱势的女性和她们的仔女、性工作者、同性恋男性、血友病患者和静脉药物使用者。各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推出科教项目，警告大众有关传播艾滋病毒的风险行为，而有些时候这些反而导致了恐慌的散播，亦为病患带来羞耻感。英国艾滋病患者阿力克斯·斯帕罗瓦克说，那一辈的很多人都记得那些广告，那一些全国范围的活动，他们真的都有着很绵长的影响。事实上现在我们依然探讨这些，而且大众立刻就知道你指的是什么。从某种角度来讲，对于那一些来讲，这一些科普可能真的有好处，但当下需要拆解的当时的建构，更新大众对于同艾滋病毒共存的生活是怎样的理解，以及设法解决那一些在很多方面依然局限在80年代的错误观念，在某种程度上来讲是现在最大的问题。1986年联邦卫生官员宣布將俾數千名艾滋病毒感染者使用試驗物 AZT， 呢個係第一個幫助到艾滋病人嘅藥物。對於呢一種病毒嘅疫苗研究依然喺度進行當中。喺今年12月1日嘅世界艾滋病日到來前，聯合國艾滋病規劃處強調咗全球性嘅新冠疫情對針對艾滋病毒嘅影響造成嘅威脅。據其估計，疫情的长期影响可能造成2020至2022年间大约12.3万到29.3万的新增艾滋病毒感染，以及6.9万到14.8万与艾滋病相关的死亡病例。每个月南非的彭斯吉利祖鲁都要排队去领取政府资助的艾滋病毒药物，但今年4月在南非的新冠封城政策下，诊所药物不足的时候，祖鲁焦虑了。47岁的他是带着4个小孩的单亲母亲，他还在疫情间失去了工作，没有钱去购买每个月$48的药物。祖鲁说，有2个月的时间他都只用了一种药，他应该要用两种药，如果他不用两种，那有很大的风险，他可能会病。很多穷困的南非人都处在类似这样的绝望境地中， 据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全世界每25个成年的艾滋病毒感染者之中就有一个来自非洲。据估计，截至2019年底，全美有120万人感染艾滋病毒，但其中超过 40% 的人并不知道，或者是没有通过治疗控制病毒。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了，我们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的。我们在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
是短波7480千赫，
41米。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